师傅，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开示，观世音菩萨叫我在录音中一定分享，请这些开示的这些分享的还请师傅开示一下。是这样的，2016年7月18日上早香，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开示，请徒儿认真记录，请你师傅确认，一定让众佛友听到。开示如下，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天时太紧，为师要重新设立拜师条件，提高申请拜师的要求，对做师傅的弟子要求一定要比其他的佛友更严格。第一，拜师前3个月不能有任何男女之事。第二，口业太重的人不要申请拜师，一边学佛念经一边造口业是大忌。第三，必须精进度人的佛友才能申请拜师，只是为了求加持的佛友不必申请。第四，申请拜师的时间条件要改变，由3个月改成1年，修心灵法门1年以上才可以申请拜师。第五，将护持正法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加入弟子守则。你师父为众生背业太多，为师必须保护你师父。你知道你师父为弟子背了多少业，有些弟子莲花掉下来了，你师父很慈悲，一直想为他们重新把莲花栽上去，这要背更多，这要背更多业。有些弟子业障太重，是为了求加持来拜师的，拜师后自己业障激活，对心灵法门有误解，造了很多口业。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吗？师父，
当然了，这个话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个没错，只是观世音菩萨心疼我，因为很多尤其是最后那句话，就是针对现在有些人只想加持，因为师父其实在给他加持的时候，我的感觉身体都是凉的，他们身上的业障重得不得了，有的人呢直接跟他一加持的时候，他身上的灵性还跳出来，你听得懂吗？
对
啊，所以呢，
对，
他自己灵性激活的话，灵性一激活的话呢，他自己呢还要去讲，哎呀，心灵法门了，怎么怎么？实际上他自己的业障太重了，他不能没有资格拜师的。这一拜师的话，他一定激活。为什么呢？就等于你呀、就相当于你呀，你这是个小学生，你没有文化，你一定要跑出去冒充教授。你想想看，人家跟你问几句教授的话，你讲都讲不出来，你想想看你怎么能够修得上去啊，这个不一样的级别的概念，不一样的，人家肯定要，你是小学生，你说你教授，人家骂你的，一骂你不就是业障吗？所以当一个人自己业障还不掉，想通过这种方式，那菩萨当然心里难过了，就是这个道理。
菩萨，
我已经求过观世音菩萨了，这个开始我是这么讲的，观世音菩萨师父无所谓啊，我这个人这条命就是来救大家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修得好。我说观世音菩萨还是给他们条件不要太重，我希望能够在末法时期让他们能够赶上最后一班末班车吧，真的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太烂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是跟菩萨说，只要他还想来拜师，就给他个机会吧。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慈悲啊，观世音菩萨心疼我啊，但是我
是的，
我又心疼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众生。
嗯，
这个事情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他不是说心疼我个人，他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得到师父的那种加持和那个能够开悟，所以我的身体很重要，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而是为了能够救度更多众生啊。如果为了几个人把师父身体弄垮的话，你想想看，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对不对呀？
是的，是的。
啊、
菩萨说：“你师父为众生悲业太多，为师必须保护你师父。”
啊，
师父，
这个就是保护师父的话，就是为了度更多众生啊，也不是保护我
的
肉身啊，你听得懂吗？啊。
听得懂，听得懂。今天菩萨告诉了这位同修，菩萨叫弟子一定要今天在录音中分享，叫
我呢，我是这样想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觉得呢，大家尽量去做吧，我们也不要完全很严格的要求，尽量去做到它吧。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的，不要不让师父背业，就不要先不要拜师吧。因为有的人啊，什么都本质嘛很差，各方面都很不好，身体嘛各方面，哎呀，这个真的是已经好几个癌症了，跑出来要师父加持背，师父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只要，哎呀，我说什么呢？谁叫我许大愿的来救人呢？就要有这个境界呀，没有办法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人间最苦是菩萨师父。
但是呢，我还是跟观世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原谅了，那给他们个机会，慢慢吧，拜了师之后慢慢改也好啊，因为我还是想多救他们的，明白了吗？
哎呀，师父，你为众生背了太多的业了，你保护好自己。你看观世音菩萨都很心疼你，真的是都说出来了。观世音菩萨把弟子要求。
我现在真的是不如以前了，我自己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有些小孩子，我救他一次，救他两次，到了后来我就放弃了，我没有这个精力再去救那些无缘众生了。我必须要去救更多更多的人呢。我事情太多了。
师父，弟子接着说。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到了，徒儿闭上眼睛，静下心聆听他们的开示。弟子当时看到两位菩萨分别站立在观世音菩萨左右两边，脚下的莲花闪闪发光。弟子看到其中一位菩萨拿着玉如意，还以为是妈祖菩萨，直到事后看到文殊菩萨的一张画像，才知道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开示如下：听到17号节目分享的佛友，我们必定加持。刚刚观世音菩萨开示时，我们也在场。关于修改拜师条件一事，也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我们同意观世音菩萨的意见。天上的莲花纯洁干净，你师父栽种莲花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能量，拜师要求必须提高。心灵法门虽说是观世音菩萨管理，但是日后许多事物我们也会参与来助缘。学佛必须摒弃门第的区分。你师父提到世界大同，我们学佛人也要做到学佛大同，不要将法门与法门之间区分的那么清楚。师父，这是文殊菩萨说的吗？请师父开始一下。
智慧啊，这些都是菩萨的智慧语言呢、啊。
嗯。
哎，很感人呐、啊，智慧语言，明白吗？
明白。师父，文殊菩萨都和普贤菩萨都特别赞同拜师的条件，师父。
一点点来吧，我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给他们这个机会吧。
明白明白。那师父，观世音菩萨提出修改弟子申请条件，有哪些原因呢？就是为了第一是为了心疼师父，还有哪些原因呢？师父，
就是说很简单了，因为很多人根本上不去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了，你吃荤的人能到天上去不了？好了，首先我们定的条件是学佛啊，佛会像我们这么烂一样吗？学菩萨，菩萨会像我们这么烂一样还啃着肉啊？想想，
不可能的，不可能。
还有第二，你是莲花，你要到天上做菩萨，你不干净怎么行啊？所以我现在对，所以现在对弟子越来越严格了，不像过去了。严格的话，严师出高徒啊，不严格的话，包庇孩子的话，孩子会出差错的。
是。
啊，很多父母亲就是包庇孩子啊。啊，他爱孩子的话就是在害他呀，这都不懂啊。哎呀。
那师父是不是这样理解？菩萨提高对弟子的要求，其实是慈悲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佛修心，一世修成，不再受苦呀。
对呀、啊，你想想看，现在这么多拜师的人，几万个人拜师，你说有几个能上去的了？你告诉我呀。
是的，是的。
好了，那菩萨看了难过不啦？啊，
难过、
啊，受记又给你们受了记了。 对不对啊？加持又加持了，学嘛又学了，最后嘛全部上不去，就等于你们已经在学校里读书这么多年了，最后没有一个考得出毕业得了的，你说老师难过不难过啦？
难过难过。
现在明白了吧？就这个道理啊。嗯，
明白明白。师父，弟子接着说。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到了，徒儿闭上眼睛，静下心聆听他们的开示。弟子当时看到两位菩萨分别站立在观世音菩萨左右两边，脚下的莲花闪闪发光。弟子看到其中一位菩萨拿着玉如意，还以为是妈祖菩萨，直到事后看到文殊菩萨的一张画像，才知道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开示如下。听到17号节目分享的佛友，我们必定加持。刚刚观世音菩萨开示时，我们也在场。关于修改拜师条件仪式，也是我们共同的建议，也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我们同意观世音菩萨的意见。天上的莲花纯洁干净，你是否栽种莲花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能量，拜师要求必须提高。心灵法门虽然虽说是观世音菩萨管理，但是日后许多事物我们也会参与来助缘。学佛必须摒弃门第的区分。你师父提到世界大同，我们学佛人，我们学佛人也要做到学佛大同，不要将法门与法门之间区分的那么清楚。师父，这是文殊菩萨说的吗？请师父开始一下。
智慧啊，智慧啊。这些都是菩萨的智慧语言呐、啊，
嗯，
哎，很感人呐、啊，智慧语言，明白吗？嗯，
明白。师父，文殊菩萨都和普贤菩萨都特别赞同拜师的条件，师父。
一点点来吧，我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给他们这个机会吧。
嗯，明白明白。
晚上。其实昨天晚上我想到了您一件事情啊，真的是让哎呀想起来真的是让人感动。其实这个拜师，其实观世音菩萨要求拜师的弟子要吃全素，而师父却没有要求，就是为了师父您慈悲啊，就是不把这条路给他们铺开了，
对、
啊、没有要求必须吃全素。
对
呀、啊，
因为你要吃全素，你就会把很多有佛缘的人还有佛根很好的人挡在外面了。
嗯，
你知道师父收了20000几千个弟子、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吃素啊？很多人都是拜师的时候不吃后来吃的，把他们的佛性把他们的悟性打开之后，人家当然吃素了。现在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明白。
妙法呀，
心疼，
妙法呀，
妙法。
但是我会被他帮他们背的，一定背的。
是啊，观世音菩萨是心疼您，怕您因为不吃素的人拜师气场不好。
肯定的，肯定的。你说吃个肉，师父还给他摸头，你说说看，我这气场能好吗？啊，刚刚吃螃蟹过来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师父的苦心。嗯，谢谢师父开。
月底之前就要回中国了。
啊，
我这个看。台长太忙了，太累了，
嗯，
我就不要求台长呢、
嗯、
这个接见了，
嗯，
给开示了，
嗯，
看你台长有什么话呢，
嗯，
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下。
嗯，你这个如果自己呢，如果你要是回去之前还会悉尼的话嘛，你过来一下没事了。嗯，
我在坎培拉，我这个
啊，你直接从坎培拉走去？
不，回悉尼
啊，
回悉尼，我嘛这个还有什么呢？把这个弟子的申请表交上去。
嗯，
我是去年
到了，你到了悉尼之后，你跟我们那个秘书处小鱼联系一下，好吧？
我去年6月份呢，我就签了，为什么一直没交呢？
嗯，
我感到我不够。
嗯，
哎。所以作为台长的弟子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
嗯，对对对对。
虽然我住的人都成了台长弟子了，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申请，我说我不够。
嗯，
什么地方不够呢？一个是我放不下。
嗯。
嗯。再一个呢，我还好生气。
嗯。
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最近台长在马来西亚这个法会上这开示啊，对我触动特别大。
嗯嗯，
就是要放下。
嗯，
不放下就想不通，想不通就想不开，想不开就容易胡来。
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我现在呢想通了，一定要放下，
非常，
今后一定要不生气。胎长说生气产生毒蛇类的物质，是不是？
对呀、
啊。然后胎长又说呢，生气，就是没有慈悲心，生气就是灵性在作怪。
对了，
所以说胎长这个从这三点说这个生气啊，对我头弄特别大。
你想想看，有些老人家就是一辈子气啊气啊气啊。最后很多人真的被气坏了，身体会气坏的，不能生气。这个人间呢，本来就不是一个啊圆满的，你在不圆满的地方硬要想找出圆满的事情，那你不是自己找气生吗？
是啊，我看了一篇报纸啊，说什么呢，生气等于折寿
啊，是真的是这样的，完全正确啊。
是啊，所以说我呢这个一定要成为台长的弟子，我多么想你叫台长师傅，但是呢我呢标准一定要提高。
现在因为呢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呢高标准严要求做台长的弟子，还有些人呢先进来呢得到加持啊，像以后好好修他也有这种想法。那么实际上呢，每个人的进来的要求是怎么样，实际上呢台长是个大学，对不对啊？你进来要求高，你读研究生的也是在这个大学里，你进来刚刚读普通的这个大学，那也是在这个学校里，那么还是看你自身本身的能量啊，你自己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对对。好，我就讲这么多。
好，
这个谢谢台长。
好的，老人家，你一定，这就叫开悟。只不过这个开悟的话呢，就是有的叫见悟，渐渐的开悟；还有的呢是顿悟，顿时开悟了。这就是很好的。
有一个就是说最新拜师的，就是最新的条件是什么？是要许愿吃全素吗，师傅？
没有。还是老样子，尽量食素。然后呢，就是至少拜师有两个条件，它必须是硬的。第一，你拜师的目的必须要学会度人，你不度人，你不要拜师，你好好念经，在家里念念经，门一关，效果一样也很好。但是你拜师得到加持，你必须要救人，你不救人，你拜师干嘛？这是个原则问题。
对对。
第二个问题
是
就是你不能有。啊，身上完全有一个很大的残缺啊！你今天可以说我坐着轮椅，我腿啊抬不起来，这种不是叫残缺，残缺就比方说手没了，脚没了，或者是什么没了，耳朵少掉一个了，这种就是说地府直接由地府已经惩罚了，把你身上这东西割掉了，这种人就是说根本没有啊，没有这个资格就是做弟子了。啊，他已经受现世报很厉害，就等于像过去发配的时候，已经开始惩罚了，已经把你身上阉割你很多地方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申请弟子，比如说，想让别人申请，比如说有一个人想申请弟子，他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才可以？
30张以上啊。
啊，30张以上就可以了。
知道在悉尼要成为台长的弟子，就是说条件是比较
严格，
跟严格对。那我们比方说我们因为有家庭有孩子，那我们不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到那个就是说那个观音堂做那个义工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有就是说把那个就是说尽自己的能力 email。去给自己的朋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台长的弟子呢？
应该是，如果
一直在护持台长的这个心灵法门。
如果你现在在悉尼，在澳大利亚，如果你想成为台长弟子，很简单，你自己做了很多的功德，对不对啊？你自己拼命的去啊度人啊发书啊，自己精进啊，那这些都是好的，你只要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我们有弘法委员会，大家会考虑这些问题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到东方台来做义工的， 只不过是说经常要来拜佛啦，经常要来度人啦，因为在家里度人有时候你只要讲得出你度了几个人，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的，对不对啊？如果你真的是度了很多人，他台上当然考虑你是做弟子啊，因为现在做弟子最主要的不是自己修得好，而是要度人的人才能做弟子。
嗯，那比方说有的弟子就说台长您收了他，那有的弟子还是就说做的一些不如法
的事情啊。
那台长为什么您也可以就说有可以为什么
接受他
用看啊？
就是为什么他做错事情台长很能接受他？因为他成为台长的孩子了。就像观世音菩萨说一样的，都很多人都成为佛子了。佛子的话，菩萨说要允许孩子犯错，但是要改正。菩萨永远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菩萨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从来没有犯过错的，还有一个孩子是犯过错就知道悔改的、忏悔的。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在人间，我们没有一个人没犯过错误，只要我们能够忏悔就可以了。
嗯，那台长为什么不通过那个看图腾来挑选弟子呢？
很简单，因为通过图腾看挑选弟子的话，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台长的弟子的。
啊，
听得懂吗？
懂。
因为不能看图腾，只能看他的眼前，看他自己所做的功德，因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如果他现在很不好，并不代表他将来不好。他已经在努力修了，说明他已经在工作在努力了。如果他现在很好，并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学坏。
嗯。
因为这是发展的眼光，这叫无常的无常。看无常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无常的。今天他成为了弟子，他也不一定以后明天能成为一个好弟子。
嗯。
今天他不是弟子，但是他以弟子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他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弟子。
嗯。
听得懂吗？如果你要用图腾来看的话，你说说看，台长只有看到菩萨是好的，看到其他人哪个人身上没缺点呢？
嗯，懂。
嗯。
那如果说我们在那个这边不能成为弟子，那我们可以有可能在就说在
台湾
啊，或者是海外可以动点小脑筋去那边当台长的弟子吗？看好像很多人是这么样
的。实际上呢，动点小脑筋呢是可以，但是呢，海外的弟子呢，就是说呢，和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在师父身边的弟子呢，当然是有些区别的。因为呢，在对外呢，就是要求低一点。举个简单例子。当然不是太恰当。你要移民澳大利亚，你移民大城市的话，他要求高；你说移民到北澳、西澳、南澳，他就要求低，分数就低，对不对啊？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呢，你们不在师父身边，师父更心疼。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远在海外的、远在很远的地方的孩子，当然不会对他们要求高。在爸爸妈妈身边的孩子，那当然就要求就高了。
嗯，
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呢，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要求，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学，我觉得你应该申请。如果你不管在心里，应该申请没有关系，台长会考虑这些问题。
他连那个单子都不给我，那。
啊，那以后要给单子的，以后一定要给单子。我慢慢今天会安排一下，一定要给单子，我们要好好商量。而且通过你今天这个事情，台长应该重新要改变一下有些收弟子的方针。因为呢，在师父身边的人，并不代表你天天来就是好。要真心实意的救人，真心实意的度人的人，对不对啊？你今天提的这个建议就非常好。
对，这个我想了很久。
对，你应该做。你因为不但是你一个，你要为很多的好的学佛的人，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很好的条件的。好吗？
几个人呢？现在申请地址。我们都在写申请地址的。那上次我打电话来的时候呢，你说申请地址又看完台长的什么书，白话佛法是吧？
对啊，你要看白话佛法，每天一遍。每天看一片。
看不止一片的，看好几遍的。
不是好几遍，是好几片，看一片。
好几片，对。
每天看一片就可以。
我从墨尔本打过来。
啊、哦，你说吧，有什么问题？
我很开心的。
嗯
上个星期吧，我已经交了那个申请 申请做你的
地址表了，
个表短信也寄过去了。
啊，
我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结果。
嗯，好、哦，这个也要看图腾啊，这个台上给你批批就好了。
哦、我是啊，我是鱼啊，我叫于慧亚。
哎呦，我的妈呀，他以为真的呢，台上跟你开玩笑的。
是
啊。你要看看，你反正表格申请，这因为他们最近地址这次太多了，所以一直在加紧着在批、
哦，
明白吗？
哦。
嗯好吧，
你帮帮忙，我姓于，叫于慧亚。你一定要帮我忙。
你自己要有愿力，自己要愿力，愿力听得懂吗？
愿力，什么叫愿力？
你看连愿力不知道怎么做台长弟子啊？愿力就是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弘法，我一定要好好的修心。
对，我每天今天都在念准提神咒四十九遍。
帮助人家吗？就知道自己怎么做台上弟子啊？要能够帮助人家的人才能做台上弟子，听得懂吗？
啊，知道要渡人。
渡了没有啊？
弘法。
渡了没有啊？
渡了，我渡了好多了。
那还过得去。
台长，
啊、
我再等一下问问，我能拜您为师吗？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良心很好，人很善良，你把那个地址那个守则看一看，如果你觉得做得到的，你就可以，好吧？申请。